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可拉后裔的诗篇。我们上回已经读到第49篇今天只剩下3篇46、47跟48因为我们是从前后两个开始读，读到最后读到中间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你看 PowerPoint 我们是从外面往里面读的那上次读到49篇那我们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它这里面提到的就是第五节第49篇第五节说，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在患难的日子被奸恶的人来围绕In evil days 被奸恶的人，奸恶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英文它后面就有一个破折号就是指的第六节的人第六节就是 those who trust in their wealth and boast of their great riches 就是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这是在这一篇是在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来追求神的时候呢，我们中间会有经过的一些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考验。我们现在读到这个第49篇，还有第46篇这两篇已经到了这一组诗了，都快要到核心了。那这两篇诗46篇跟49篇有一个共通点，都讲到说不要害怕，不惧怕。那为什么会讲到不要害怕跟不要惧怕呢？这里是讲到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呢，会遇到两方面的冲击挑战，会。往往会让我们的心有时候会产生惧怕49篇是讲到名利的试探，46篇是讲到环境的动荡46篇是特别讲到外面的一些不利的环境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里面会有信心呢？等一下我们会来读那49篇呢是讲到另外一方面，讲到名利的试探有的人呢是在逼迫当中，他为主站住了，可是却是在安逸当中却跌倒了。有人在穷困当中呢，紧紧的爱主，抓住主，但是当他在富裕的当中呢，哇，那就放松了。那这个49篇呢，就是讲到说这些钱财这些外面的这些引诱会来试探我们。然后在患难的日子49篇第五节说，在患难的日子 evil days。所谓 evil day 是什么？就是说不好的日子也就是说在这个一个价值，像今天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价值观扭曲这个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信心能够稳固啊？圣经里面就叫我们说我们不要因着这些东西害怕，因为这些倚仗钱财多的呢，不能一个都不能救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把赎价给神他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好了，这篇是讲到就是关于名利的试探名利的试探好，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就开始增长，但是呢，后来给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冲击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向前看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千载难逢一个发财的机会所以很多人就要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就抢着要去赚钱，结果以至于教会里面的灵性就开始就堕落了所以这个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信心稳固，但是在因为这个钱财的关系呢，他们就跌倒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试探。好，那49篇呢，就是我们要在这方面不要害怕，我们信心要稳固站住。好，那46篇呢？46篇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环境的动荡。好，我们来看46篇，今天我们要看46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这个字念喷轰，喷轰翻腾， 山虽海上而战的，我们也不害怕。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的景象是讲什么？讲地震跟海啸，对不对？地震跟海啸，这个就是刚好是今天我们末日的一些现象，对不对？地震海啸，所以这个外面的环境呢，在改变，在震动，我们呢心里头如何呢？他说我们也不害怕。不害怕的秘诀是什么？在第四节。第四节是一个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不害怕的秘诀，就是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的城是讲哪一个？就是讲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耶路撒冷有一道河，耶路撒冷旁边有什么河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是耶路撒冷啊。那个时候在大卫所罗门时代呢，范围还比较小，在东边这一块啊，后来一直发展到西边啊。那这个耶路撒冷呢，他说有一道河啊，这河的分岔啊，分岔英文是叫 streams 啊。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它的支流啦，有一条河，它的支流，它不是只有一条支流，它有很多条支流。这些支流呢，使神的城欢喜。那耶路撒冷其实旁边没什么河，你要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它旁边有几个山谷。耶路撒冷的东边那个叫做吉伦谷，那耶路撒冷的南边呢有一个叫做新嫩子谷，那耶路撒冷的西边呢有一个叫做中央谷。所以说起来这里有三个谷，但是呢有的时候说吉伦谷，我们称它为吉伦西，但实际上你去看一下这个它的现场，往往那边都是干的，没有什么溪，因为除非是他们雨季的话会有水流过那个地方，但是平常的时候呢，如果是旱季的话根本是干的，所以他们说在圣地里面到底是河还是溪还是谷，有时候很难分，看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好 ，anyway， 他说啊，有一道河啊，这道河的分岔呢，使神的城欢喜，让这个耶路撒冷欢喜。那可是呢，如果说你是旱季过去，根本没有河啊，那所以这条河到底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所以可见这条河啊，不是讲到外面我们看得见的河啊，在诗篇有另外一个地方啊，诗篇36篇啊7到8节啊，这里怎么说了哈？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这个诗篇36篇那时候就讲到神的殿啊，殿里的肥甘啊，还有呢神乐河的水。那时候再想想圣殿里面哪有什么河啊，那耶路撒冷这边也没什么河，那到底这条乐河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这条乐河是在哪里啊？应该就是讲到说灵里面的神赐给我们的一条灵里面的一条河。这条河呢我们喝了其中的水呢就会大大的喜乐。所以这条河是什么？这是圣灵的河。圣灵的河水从我们当中流过，会让我们欢喜。可是还不是讲圣灵这条河而已哦，它是讲到它的分岔。分岔就是它的支流 stream 啊，一条河可以是很大，但是呢，分岔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分岔它的这个支流啊，它的河水就会比较缓慢。我们之前读这个诗篇23篇有讲到说神引导我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可安歇的水边啊，因为羊群他们喝水一定要喝那种平静的水。可安歇的水边呢英文是叫做 quiet waters 啊，就是平静的水啊。所以当这个一条河啊，大河旁边有一些分岔的支流的时候呢，这个羊群在那边喝水就非常的安全啊，因为那水是很平静很平缓的啊。好，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说有一道河，我们说这是什么？圣灵，对不对？那它的分岔是什么？圣灵的河水，它的分岔，我们可以体会说，就是圣灵的河水啊，流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它就是圣灵分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那个河的分岔 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啊，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好，今天圣灵是保惠师，但是他可以显在每一个人身上。他圣灵来了，现在显在我的身上，我在这边就有一条支流。显在旧约的身上，旧约身上就另外一条支流，对不对？显在白瑞兰身上又有另外一条支流就出来了，显在小 C 身上就又有另外一条支流。所以圣灵过来的时候，流经这个教会啊，他在每一个人身上就会各自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隐于这个圣灵的这一条支流，我们从他领受。这就是说圣灵的这个河啊，它的分叉，经过了我们这些。那它不仅流到我们里面，这个分叉，这个支流啊，这个水 streams 流到我们里面去，而且呢，它还要再流出来，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啊，主耶稣怎么说啊？第七章38节，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江河啊，原文是什么？rivers 也是复数的，它不是只有一道，它也是就是很多道。因为这个圣灵啊，从我们这边流过去之后，要成为活水的江河，也是好很这个分叉，流经我们之后，不仅流到我们里面去，我们还要从我们里面还要再流出来。所以，叫我们在这个动荡的环境当中不惧怕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那条圣灵的河水啊，要流经我们，然后呢，不仅流到我们里面去，还要再流出来。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我们领受到圣灵的这个高抹，领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之后，我们顺从圣灵起来服侍神。当圣灵从我们借着我们这个人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让教会欢喜他说让这个分叉会使神的城欢喜，神的城就是讲到教会。对不对？神的城讲到教会，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圣灵来流到我们里面，再从我们里面再流出来的时候，教会就会得到帮助，得到建造。这个就是这条这个圣灵的这条河水，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祝福带来的祝福。然后呢，第五节，神在其中，神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当这个我们领受这个，我们喝这个乐河的水之后，虽然外面动荡，但是我们第一个，我们里面就平安了，我们里面就安静了。安静之后，这不是只是一个心理作用，哎呀，这个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而已，不是。神到的时候，到了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就是时候到了，神也要做工的。不仅里面得到安定，外面你会看到神做工，但是是在什么时候呢？到天一亮。就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要做工啊！好，接下来呢，第六节，外邦渲染，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好，然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所以就看到神在这当中保护他的百姓。所以虽然外面动荡，我们里面信心是稳固的啊！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啊，让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前面是讲到说外面动荡但是我们里面会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有那道河，有那道河的分叉流过我们。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开始看耶和华的作为了。神使地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是讲什么事情呢？第九节，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个弓跟枪还有战车是谁的？你看上下文就很明显，应该就知道说，这应该讲到敌人的弓跟枪还有战车，对不对？敌人来攻击我们，外面环境动荡， 但是呢，神起来为我们做事，他把平安带来，然后他打败了仇敌啊，让这个地上享有平安啊，这个是折弓断枪啊，所以让我们这个是远离了这些刀剑，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子。但是第二方面哈，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弓跟枪跟战车呢，不仅是敌人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特别是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弓，还有枪，还有战车。那神要把这些呢都折断，哦，把它焚烧。让我们不是靠着这些得胜。这个就是讲到啊，因为他后面就讲到说，你们要休息啊，要知道我是神啊，对不对？要休息就是说，我们不再凭自己的刀剑在得胜了，神要把这些都折断。就是讲到说，我们自己的力量要被破碎。不再靠自己。这个就是要神要我们进入安息了。进入安息。第一个就是要领受圣灵。第二个呢，我们是要需要进入安息。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像是诗篇131篇所说的，像是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啊，在母亲的怀中，我们的心呢平稳安静，就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到的那个安息啊。这时候我们休息，我们让神出来做，那基督被高举，基督被高举之后，他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啊。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乃是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休息之后，神就要在外邦被尊崇啊。第十节，对，神在外邦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因为知道是神在做事，是神在施行拯救。好，所以这个是第46篇。
好，我们可以看46篇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他是在说什么呀？他是说，当我们在惊涛骇浪中，我们就依靠神，笃定而安稳啊，这是信靠神的时候啊，又信又依靠。虽然环境是这样的惊涛骇浪，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依靠呢，使我们笃定而安稳。所以我们的眼睛不要去看那些波浪，我们的眼睛只要看到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好，那么第二段第四节到第七节，上帝的拯救来了。到天一亮，这个天一亮就是 God's time， 上帝的时间到了。本来真的是黑暗啊，金黄啊，这样子的 evil days， 可是呢现在呢天一亮，神的时间到了，神就帮助这城啊，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所以副歌第一次响起，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我们看第三段，上帝的作为与荣耀啊，上帝的作为与荣耀。所以第十一节副歌第二次，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好 ，OK， 那么我们回到第二段，当神的拯救来之前。神的拯救是在第五节来到啊，但是他前面会什么？他前面会让我们喜乐，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啊。但是世人不明白，但是神的儿女可以充分的体验到这件事情。有一道河，圣灵之河，这个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个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个城可以讲作是一些基督徒聚集的教会，但是这个城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个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 那刚才诗篇三十六篇已经告诉我们，这一道河啊是一道乐河啊。那这个乐，它的字根就是跟伊甸园的伊甸的字根是一模一样的。那伊甸的意思就是喜乐，所以伊甸园里面有四道河啊，那都是神的河，都是带来有的带来珍珠宝贝的啊，珠宝的等等。那现在我要比较重点的是解释一下，是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啊。这个分叉是 streams 是多数，它有好多的支流。那我先讲一个新闻啊，讲一件真实的事情。那是在几年之前，台湾有一个乡镇啊，它那个地方就下大雨，下得又急又大。那个记者形容说，就好像那个很大桶的水这样一直往下倒，往下倒啊。那结果就马上就淹水了，因为那个排水赶不上那个一直这个下雨的速度哈，哇，结果就田被淹了，果园被淹了啊，到后来房子也要被淹了。那有一家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就赶快爬到这个屋顶上去。那他们看到附近的居民也都是爬到屋顶上，可是那个河那个大水啊，真的速度太快了，结果他就发现前方的那些房子就连屋顶都淹了啊、哦！那马上这个大水就要到他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就呼求主耶稣啊，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结果你看，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那道水突然就分叉成两道啊、哦，到了他们家这边来的时候，就分叉成两道，那个力量就减弱了。啊，所以没有把他们淹起来，而是从他们的另外一边这样子绕过去，所以他们全家都得救了。啊，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啊，这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分岔的状况有一些鲜活的印象。那不过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个河是毁灭之河，是恶水啊。可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道河啊，它是圣水啊，它是圣灵之流啊。那它怎么样的使我们众基督徒快乐呢？就是这些分岔。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挑战不一样啊，有的人是他的考试啊，有的人是他的工作啊，有的人是他的家庭，那有的人是他的健康啊，各种的挑战，每个人不同。但是这个河的分叉，它会把那个医治的分叉带到那个生病的人地方啊，它会把那个供应的分叉带到那个失业的地方啊，它会把那个智慧的分叉带到那个赶着要面对考试的这个人的这边来啊。所以这一道河它有许多的分叉，它每一道分叉他就满足各种神的儿女的各种的需要啊，而使他的儿女欢喜啊。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不是头脑知道，嘴巴讲一讲而已，乃是知道神真的是我的避难所，他真的是我的力量，他真的是我在患难中及时的帮助，马上的帮助啊、哦！好，所以这个河的分岔流到我这边来的，就是供应我的需要，满足我的需要啊、哦，让我欢喜。
所以这道河我们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但是它的分岔呢，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啊、哦，主观经历，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成为我的各方面的供应，
对、
各方面的供应。那个其实在那个在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第八章啊，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那边有讲到啊，神说那些百姓，那时候是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啊，以 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喜欢希罗亚缓流的水，却是喜爱这个什么那个以色列王还有这个亚兰王、哦、喜欢他们，然后
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
神他说你既然不喜欢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的水是讲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希罗亚池子嘛、哦、那边有水，但是那个水是非常的平缓的，就是很就是涓涓细流、哦、但是呢他说他们以色列百姓不喜欢这个、哦、看不上，所以神说我那我就要用大河的水，大河水就幼发拉底河的水呢猛然冲过来。那幼发拉底河的水就是就讲到就是指的就是亚述王，亚述王的势力就会来把你们这个整个都卷走。那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对比啦，一个是希罗亚缓流的水，一个是大河这个猛然冲来的水。这边讲到的就是说神的恩典有时候都是这样子，像是细水长流。我们有时候想到说哇我很喜欢那种很惊天动地、哦、这个很什么很这个很很激情的、哦、很非常浪漫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经历、哦、感受。但是诶神你要跟神接触啊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那种经历都是好像希罗亚缓流的水、哦、你要去慢慢的去品味，慢慢的去体验。去品尝啊，才会感受到哦，真的是让你的心里面深深的受感动啊。所以那个是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分岔的这个河啊，也是这样子，它是一条很平静的溪流，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哈、啊、经历来领受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第46篇，让我们在。外面是非常喧闹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里面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安静，我们灵里面休息，让神自己来做工啊、哦。OK， 那这个是46篇，47篇呢？哦，开始就很热闹了哈、哦。46篇叫我们安静，47篇呢叫我们要起来呼喊啊、哦，呼喊。47篇啊、哦，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啊。哦，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这个可拉后裔，可拉后裔向着神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热情，很深的热情，你会看到他们起来赞美神，起来称颂神的时候都是用他们所有的力气，这就是好像他们里面所有的这个力量都要向神来发出爆发出这个赞美。所以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而且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啊，不是小小声啊，不是很秀气的啊，很文静的，不是，他说你们要用夸胜的声音。什么叫夸胜啊？夸胜是什么意思？夸胜就是这边 NIV 说Cries of joy， 喜乐的呼喊，那或者有的版本就翻译成叫做 voice of triumph， 就是得胜的声音，得胜的声音，得胜的声音，或者是 songs of joy， 喜乐的歌，来向神什么呼喊 shout to God with cries of joy。 所以他是用他里面所有的力量来向神发出欢呼啊、哦！那这个是他这可拉会向着神这样的热情，而且他盼望所有人都起来向神这样子起来赞美神。所以啊，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前面唱诗赞美神啊，大家不要很含蓄啊，大家要尽量真的是用里面所有的力量来称颂神，来赞美神。所以呢，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神耶和华是至高者，他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了、哦、然后神使万民伏在我们以下。第四节他说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哦啊、他为他们选择什么产业啊？迦南美地 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产业，但是这个是迦南美地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荣耀、哦、但是这个只是讲到地上的，但是今天他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啊，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传的是什么？存留到 天上的基业，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这是神为着我们真正的产业，这是我们真正的荣耀啊！我们刚刚有读到49篇对不对啊？49篇里面提到有些人就是啊，专注在地上的这些产业，地上的荣耀，但是呢神为我们确实有预备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基业是在天上的，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荣耀啊！他这是神为我们所选择的，我们眼睛要常常定睛在天上啊，就是定睛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啊。好，第五节呢，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了。英文是说 God has ascended amid shout of joy 哈，神在这个在 shout of joy 在欢乐的这种呼喊当中呢啊上升啊。The Lord amid the shouting, the sounding of trumpets, 啊，在这个脚声当中啊，神呢啊，神在其中啊，神在其中，所以在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啊 ，trumpet 的是喇叭或者是吹角啊，哎，这个是讲什么呢？啊，讲什么？那这段是其实跟这个啊《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五节啊是相蛮类似的啊。那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迎约柜，把约柜呢欢欢喜喜的迎进来啊，等于就上了这个锡安山啊，他们是往上走啊。那时候第五节那边不是第十五节那边说啊，六章十五节呢，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五节说，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啊，欢呼又吹角，就跟这边讲的一样啊，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啊，就是这件事，就他讲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神上升啊，上升是什么？就是他们把它抬上去啊，抬上去，安放在神这个耶路撒冷啊，神的居所。那当神的约柜迎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喊声相送，有脚声相送啊。好，那但初代的教会啊，他们用这段经文来什么？来歌颂主耶稣升天啊，主耶稣升天，那是真的是神上升啊。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神在他的荣耀当中啊升上去的时候呢，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啊？这个可拉后裔说他不做第二不做别的想法，他说这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要用喊声相送啦，我们要用脚声相送啦，不是在那边默默的啊行注默礼，没有啊，要呼喊，要欢呼。然后第六节说啊，他说什么？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啊！看中文好像还感觉不出来，英文好像感觉更好一些啊。第六节啊 ，Sing praises to God, sing praises, sing praises to our King, sing praises 哦，就是要歌颂啊，要歌颂啊，向着我们神歌颂啊，向着我们神赞美啊，赞美啊啊！可拉会议里面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另外来对照另外一个一处经文哈，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九节哈，历代志下二十章啊，我们先看历代志下二十章好哈，历代志下二十章这讲到一个故事啊，就讲到约沙法哈，约沙法那时候呢他是犹大王哈，很好的一个王啊，爱主的，那时候有敌人来攻打他啊，而且是好几个国家的联军啊，有摩押。有亚门还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他，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哇，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的力量没有像他们那么强大，所以他们怎么办呢？约沙法呢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啦，在犹大全地呢就宣告禁食的二十章的第三节，所以众人就起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到处各城都有人起来寻求耶和华，后来约沙法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了，这个二十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就是约沙法向着神的祷告，说求神起来帮助他们。十三节呢，那时候犹大众人跟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啊，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利未人啊，十四节亚萨的后裔啊起来说预言啊，亚萨的后裔啊，他说啊，这十五节，他说犹大众人呐、啊，你们这些啊，等等，不要害怕啊，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啊。明天你们要下去迎敌啊，他们从哪边上来，你们在哪边会遇见他们啊？他说啊， 他说你们这次呢不要征战啊，十七节，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他那个这个亚萨也是利未人，他也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哈。他的后裔哈起来，在被圣灵感动，就说出了这段话。当这段话一说出来之后啊，耶沙法第十八节就面伏于地啊，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也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叩拜耶和华。啊，所以他们得到这话，心里头非常的欢喜啊，神说话，神对他们保证了哈。好，我们现在看第十九节哈，十九节就是可拉的后裔，看他们的反应哈。十九节就是可拉后裔，十九节说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哥辖族，可拉其实就是哥辖的后裔哈。亚萨呢是格顺的后裔，格顺、哥辖、米拉利，对，是格顺的后裔哈。那这个可拉的后裔就是哥辖族的。他说这个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啊，所以这特别讲到可拉的后裔哈，他们怎么样呢？都起来，然后呢，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就是可拉后裔他们向着神话语的反应啊，他们听到了不说啊、哦，神感谢你，谢谢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们是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哦，他们里面向着神的那种感谢啊，跟那种欢喜啊，还有赞美啊，好像不用极大的声音，他们没有办法表达，哦，没有办法表达，所以用极大的声音起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是吧？第四十七篇啊，他说万民啊，你们要拍掌啊，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啊，然后呢，耶和华上阵有喊声相送啊，耶和华上阵有脚声相送啊。所以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啊，要向王歌颂歌颂啊。哦，这个是他们里面，他们觉得说怎么样？他们有一里面，我相信他们里面有一种感觉啊，我一生活着啊，就是要为着歌颂神啊，就是要赞美神啊。我这人如果不赞美神哦，石头都要起来，跳起来说话了。所以他们就抓住他们的机会，就起来赞美神。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哈。这个是我们家了，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往外看啊，今天这个天气不好，阴雨天啊，哎，那时候快要天黑了啊，哎，但是大家还是看得很清楚啊，这里什么一堆树对不对啊？啊，那个放靠近一点，我每天就看到这些树了，我坐在窗口那边看这些树，那我觉得这些树都在说话啊，他们说什么话啊？
赞美主，
你看它那个每个树枝都朝着上面了。你看神创造这些万物啊，真的每一个万物都在那边赞美神啊，
嗯，
对不对？你就好像看到那些树枝啊，你都觉得他们好像什么，伸出手来向着天伸出手来，每一只手都伸出来向着神在发出赞美啊，
嗯，
好，晴天他们的赞美，今天下雨天啊，阴天啊，他们也是在那边赞美啊。好的环境我们要赞美神，这个逆境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来赞美神啊，哦，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在那边赞美神。我走到马路上，路上看到别的树，每一棵树都在那边赞美神。当然啦，有少数的树枝是往下的，像那个垂柳。
垂丝柳。
我看到
谦卑的。
我说还是有的是往下啊，但是那个是就很谦卑的样子。
柔软谦卑。
可是多半的树呢都是怎么样起来赞美神啊，所以这个是。
向着阳光。嗯。
向阳光，那个下一页是就会叫我要照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樱花了啊，樱花。樱花也在那边赞美神啊，他每一朵花都是向着天哈，向着神绽放，对不对哈？他们也在那边赞美神哈，所以啊，这个可拉的后裔，他觉得他里面有一个 destiny 哈，他里面有一个什么，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命定，就是什么，你的一生就是要用来赞美神，你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哈，你的一生就是要向神发出赞美的声音哈，不管是阴天晴天哈，好天气不好的天气。所以刚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历代之下二十章后来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啊，齁，哦，这个结果后来啊，这个约沙法大有信心啊，他二十节他说犹大人啊和耶路撒冷居民啊要听我说齁，哦，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他就跟老百姓商议了，就设立什么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什么 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哎，他在敌人面前呢，宣告的是这句话啊，没有第二句话。他说什么样？当称谢耶和华，我们要赞美他。好，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我们在最最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说：“神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与神的慈爱、神的爱隔绝的。所以，啊，顺境逆境，我都在大声的宣告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我们向着神啊，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啊，而且向着他的慈爱啊，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坚定的啊信相信，这让神非常喜乐的，而且呢，让仇敌非常的羞愧的。所以当他们这样在宣告的时候啊，在那边唱诗的时候，22节啊，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啊，耶和华就派伏兵来击杀那攻打犹大人的这个亚门人啊、摩押人啊、希尔山人啊，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当我们向着神的爱不怀疑啊，坚定的在那边信靠神永不改变的慈爱的时候呢啊，第一个你看仇敌就蒙羞，他们就溃败齁，溃败了，后来他们就得胜，到最后呢，哇，他们就欢欢喜喜齁，27节他们就欢喜快乐啊，28节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齁，欢欢喜喜的回来齁，但是最要紧的是他们在仇敌面前，他们可以这样子宣告唱诗赞美神齁，诶，这种战法在别的地方没见过齁，称颂赞美神，结果神就让他们大大的得胜，因为神喜悦他们向着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齁。
好，诗篇47篇他告诉我们赞美是很有讲究的。万民呐，好，所以这个神的荣耀、神的威严，还有神的大能、神的等等各方面的丰富的属性，是配得每一个人都要赞美他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应该要这样的赞美：第一，拍掌；第二，夸胜的声音，呼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所以当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发出的赞美就有多少。所以我们所发出的赞美的分量，是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程度啊。他第3节，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在当时的背景，那是指的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出产，小麦、大麦、橄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等等等等啊，又有铜，又有矿啊，各样的矿物啊，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啊。但是今天他给我们选择的产业，给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的自己。因为迦南美地就是预表包罗万有丰富的基督啊。当我们对基督更有认识，我们对他的赞美，我们对他的欣赏，我们对他的宝贵，我们对他的美丽，就更加的会发出赞美啊。好，我们会用喊声，我们会用脚声，我们会一直的歌颂，一直的歌颂，一直的歌颂，一直的歌颂。为什么？因为神是那么至高啊，神是那么尊崇啊。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至高、神的尊崇的时候，我们的赞美就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好，第7节，神是全地的王啊，我们要用悟性歌颂。为什么要用悟性歌颂啊？啊，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外邦的君王聚集，他们很羡慕做亚伯拉罕的神的国民。世界的盾牌啊，我们看英文 For the kings of the earth belong to God, He is greatly exalted。 有的时候这个 kings 啊，可以翻成就是地上的君王，列邦的君王。那这些君王的任务是什么？要做盾牌，要保护他下面的老百姓啊。那我们的神呢，是万王之王，所以地上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列王其实都是在他的下面啊。所以他是那个最高的王，万王之王，他是那个最大的保护，他就是那块最大的盾牌啊，他为至高。好，前面告诉我们要拍掌，要呼喊，有夸胜的声音，要歌颂啊，要有脚声相送，脚声就是一种夸胜的得胜的预表了啊，表示。那为什么还要用悟性歌颂？第七节啊，所以这个就非常的讲究了。我们可以从弟兄姐妹的赞美的言辞内容，还有从他们的祷告的内容啊，从祷告的词句里面，你可以听出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啊。很感谢神，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的祷告都在进步啊，都在进步。如果说我们的祷告就是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啊，谢谢主听我什么祷告，那个就表示说他非常的 routine 啊，就是 routine 是什么？routine 就是就是一直是那个样子，都没有什么改变，例行公事，对对，就是祷告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子祷告啊，他好像没有一些新的词句出来。那这个并不是叫我们说啊，就去咬文嚼字啊，就去想一想多一些词句，那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是没有用啊。这个词句是从我们心里头涌出来的啊，像快手笔一样涌出来的。我们对上帝的经历到什么，我们就会涌出那样子的经历啊。所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有144,000人，他们是出熟的果子，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啊，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他们唱新歌赞美神。他们对上帝的赞美每天都是新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对上帝的认识每天都在增加，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样了啊，这一周跟上一周不一样了，他都对上帝有新的收获，他在对上帝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有长进，时时刻刻有长进，他一直在进步。而这个新歌除了这144,000人能够唱，别人没有办法学。我们可能在一些词句上学人家讲，可是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没有经历，因为那些词句并不是从他的经历里面发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悟性就是这样子，这个悟性就是表达出显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经历啊，所以要用悟性歌颂，还要用前面的拍掌。我们如果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神啊，哎呀，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我们光是发点声音不够啊，我们的手都要来赞美神啊，我们的这个脚都要来赞美神。所以大卫王在迎约柜的时候他是跳舞，他身为一国之尊啊，一国之君啊，嘿，他穿上了以弗德啊，他很羡慕做祭司，然后在上帝的约柜面前极力的踊跃跳舞啊，结果他的王后那个米甲就看不过去了，哎呀，你今天是太失礼了，太失态了， 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在那些 下层的婢女面前这样子肉体的跳舞，因为他那个是穿着外袍，那个风一吹啊，他这样子一动啊，可能会看到腿啊什么的。他说你今天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你太不像一个尊贵的君王啊。他跟他的皇后讲啊，我这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我自己还要更加看自己是卑贱的，你看不起我，可是那些卑贱的那些基层的啊，那些婢女啊，他们却是跟我一起要这样的敬拜神啊。所以这个敬拜赞美是人家不能够了解的，不能够跟着学的啊。那就是讲到我们的产业了，我们荣耀的产业，我们对上帝的得着，我们对上帝的体验，我们对上帝的经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嗯，
表达出这一切。
对，好，那接下来他就说这个47篇了，他说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啊啊！为什么呢？第七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啊，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他做神做王呢，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所以神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王，
对，
他是全地的王，
是
啊。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神就赐给他权柄啊，把这个普天下的这个什么，把这个让他能够拿着这个铁杖啊，能够辖管万国啊。
嗯、
他说你在我是吧？你坐下啊，让我这个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
嗯，
所以当主耶稣那个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得到这荣耀权柄。然后呢，他说这个神是做全地的王。第九节，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啊，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他为至高，
至高的那一位。
对，所以当这可拉的后裔啊，看到这个被神的这个荣耀啊，充满，看见神的这个荣耀的时候呢，他就看到神是何等大的一位神，何等大的一位神，所以他的形容词啊，都用那种最高级啊，我们的大君王，你们接下来看这个48篇，我们看48篇，他说耶和华本为大，本为大，在我们的城中啊，在他身上该受什么大赞美，他都用那种最大的这种最高级的这种形容词来形容我们这位神，然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啊，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啊，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47篇讲到大君王啊，48篇我们这边看到他就讲到大君王的城啊，大君王的城啊，然后讲到我们这位神是何等大的一位神，他在他的圣山上面呢，该受赞美，不是该受大
赞
美，大赞美啊，所以啊。真的是我们要更多的被神的荣耀充满啊，我的口就更多的齁、哦、来称颂神齁、哦、神间唱诗赞美神齁、哦、我们越唱诗里面的荣耀就越大齁、
哦、
好，那他就讲到说，他在这边就讲到说锡安山啊，在北面啊，因为那个锡安那个神的那个圣殿啊，在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是在靠北边的地方齁、哦、居高华美齁、哦、然后呢神在他的宫中啊，宫中啊，英文是 God's in her citadel 啊，在他的这个堡垒当中啊，神就 God has shown himself to be her fortress 啊，神就是显明他自己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
堡
垒啊，他自己就是耶路撒冷的堡垒啊，是他自己啊。那接下来就第四节到第八节就看到，哎，这个这些。有一些王啊，他们的一同经过，英文是 NIV 是说第四节说 when they advanced together 哈、啊，当他们一起来进攻的时候啦，一起来哈、啊、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一看到这城啊，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惊奇上胆，为什么呢？看到哦，这个神在这个城中啊，神在城中，而且这个耶路撒冷是充满神的荣耀啊，
对，
所以他们就害怕， 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斯的船只啊啊！神就是真的打败他们，好像摧枯拉朽啊啊！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呢，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啊！我们是哎，我们是看见什么呢？我们是听见什么呢？啊啊，英文啊，英文，英文的话，它是说第八节了。As we have heard, so have we seen. 啊，我们听到什么，我们就看到什么啊。In the city of the Lord Almighty, 啊，然后 in the city of our God, 哎 ，our God 后面它是冒号两点，对不对啊？就是说冒号就讲到说他们所听见的，然后如今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 God makes her secure forever. 他们看见了，看见神真的是成为耶路撒冷。成为神的城的保障，神真的是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过去他们听说神都会保护他的百姓啊，但是今天他们真的是在这里看见了神真的是这样的施行奇事保守他们，所以他们看见的就是看见神建立这城直到永远啊。然后呢，所以他们第九节就说，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啊，我们每一天数算神的恩典啊，神啊，真的是你对我真好啊！每一件事情都是看见神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啊，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就因你的审判啊。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应当快乐。当神在我们当中掌权，我们把他啊让神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当中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啊，一切都是欢喜快乐啊。欢喜快乐，神在我们当中掌权啊！那锡安山呢就欢喜，犹大的诚意就快乐啊！然后十二节，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啊啊，细看它的外郭啊，就外面的城墙啊，查看它的宫殿，宫殿或者也是堡垒的意思，是不是啊 ？citadel 啊！然后呢，我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呢，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此时啊啊！这边讲到说那个教会的荣耀哈、啊，教会的荣耀，因为锡安呢，耶路撒冷呢，就是预表教会。锡安在当时呢啊，非常的荣美啊，非常荣美。这个是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啊。但是今天是讲到教会，教会呢啊，也是充满神的荣耀啊，我们应该可以。四围旋绕啊，数点看到神的神教会里面的荣耀啊啊，为了传说直到后代啊，然后呢看到神是保守我们的，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神啊，这个是在48篇里面，我们看到第47篇看到大君王，48篇看到大君王的城，那这个城呢，其实。说到他，其实也是主要是说到保守这位这个城的那位神。如果没有神在这个城中，这个城也都算不得什么啊。好，那这个是48篇，就是可拉后裔啊，这个就补充。哎，
好，这一篇诗的分段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啊，它就是讲到这个荣美的锡安啊。这个荣美的锡安，而且呢它的威容却是能够让来攻击他的仇敌胆战心惊啊。那么第二段从8到11节啊，他们就在这座城里面思想神的慈爱啊。那么到第三段12节到14节，他给我们一个建议，应当周游锡安，四围环绕啊！现在很流行什么出国旅游啊，拍了很多照片回来向亲友炫耀啊。这边是巴黎啊，那边是伦敦，这边又是什么欧洲啊等等，大家很喜欢去看国外的一些好风景。可是诗篇48篇告诉我们，你要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就是上帝在各地的教会，在即使是在本地的教会，也是有很多不同 不同风格的教会啊，我们要周游西安，四围旋绕，甚至于在教会历史上，它兴起了很多的复兴的浪潮啊，这些都是很值得去研究、去查考，因为这一代一代的上帝伟大的作为啊，我们可以从其中查考出他的做事的法则，就是上帝在历史中他所做的那些真实的圣灵的大能的复兴啊，他的关键点是什么啊？每一次的复兴都有他不同的关键点啊，所以我们要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层楼，我们要去非常渴慕的想要去研究上帝在历世历代还有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在做什么，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啊，非常伟大的作品啊。你看第一个要周游，然后要四围旋绕，还要数一数，哎啊，一个两个三个要这样子数出来，然后十三节细看，细看，接下来查看，然后呢传说啊，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对神在各个时代各个地点他的这些伟大的作为考察清楚以后，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要告诉我们的属灵的儿女们啊，这个对上帝作为的这一个传承是非常重要，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位神他是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啊。He will be our guide， 他会成为我们的引导向导啊，他都不失职的，他也都不请假的啊，他也不休假的，随时做我们的向导，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好，那我现在要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北边啊，请在这个北边啊，这是第二节，这是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在北面。那请在旁边写一下诗篇75篇，诗75:6-7，还有以赛亚书14:13，我们不念了，大家自己聚会完了翻一下看，这个北面有它特殊的意义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啊，为什么这些君王到了这里就吓得这个样子啊？我分两个方面来讲，我现在先讲第一方面，大家还记得吗？当神真正的要带以色列人进入他们的产业的时候啊，神帮他们选择了一块产业是在迦南美地啊，在迦南地。那么这个第一代当时二十岁以上的那一代，他们不信啊，他们发怨言啊，发了10次啊，他们只知道上帝一次一次的作为。哭着要水，哎，就有水喝了啊！哭着要肉，好吧，就给你吃吧，吃到你从鼻子里喷出来啊！就是他们只知道每一次就是发怨言，然后就是向神要。到了下次又有另外一个缺乏的时候，他不知道神是供应的神，神是全能的神哎，他没有。对上帝的认识有增加，所以到了第10次还是在发怨言的时候，上帝说我厌烦这些百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断不可进入这个产业。等到这一代都死光了以后，到了下一代起来了，他们的元帅是约书亚，约书亚就带他们进迦南， 他们进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进迦南要攻的第一座城是什么？是耶利哥啊，这是一座大城，而且里面的这些战士都是非常勇猛的，他们是巨人哦，他们的身材是非常高大的。好，以色列人当初为什么进不了？因为看中那个巨人，他说我们跟他们比起来就是像蚱蜢一样啊，自己这样子轻看自己。那两个探子说，来吧，我们攻，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神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带我们进去。可是其他的百姓还是不肯，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是将来进不了这个城，只能够在旷野一直绕绕绕，绕到他们死亡。那么现在新的这一代起来了，他们要攻这个耶利哥。在这个攻耶利哥之前，这个领袖约书亚他必须要有一个经历，就是他要面对神。所以当他在耶利哥面前，在半夜啊，应该是半夜，不要被敌人发现，他在看这个耶利哥的地形，在想应该要怎么攻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显出来，手里头那个刀已经出鞘了，手里握着那个刀那个剑。哎呀，约书亚一惊，他是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仇敌的？他说都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帮助你，我也不是帮助他，你如果要得胜的话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元帅，我不是帮助你哦，是你要来顺从我的指挥啊。嗯，后来约书亚就赶快把鞋子脱了，就跪下来敬拜，那个就是主耶稣啊，他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啊，所以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是以元帅的形状啊形状来面对这个元帅，来面对这个 leader 这个约书亚。这个让我们想到林肯哈、啊，林肯他在发动这个南北战争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要解放黑奴。那么南方的黑奴非常非常的多，他们不肯放手这个既得利益啊。那北军是林肯的政策可以实现的这一个区域，所以他们就只好打仗。那那个时候林肯的一个将军啊就问他说，哎呀，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呢？Will God be on our side? 上帝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吗？林肯就跟他说，我所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上帝要他去做的，他有一个使命，在做总统的时候要去完成，就是要去解放黑奴。所以问题是我们这场战争不是说神有没有站在我这一边，而是说我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所以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不是帮助你，我也不是帮助仇敌，我是来做总指挥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啊。好，到后来他们的战策，他们的 strategy， 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这一定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指示他们的，就是祭司要在前面吹角，然后约柜就在后面。好，那然后呢，老百姓就跟在这个约柜的后面，祭司吹角，老百姓不准讲一句话，随着那个脚声把这个耶利哥城绕一圈，绝对不可以说话。为什么要规定他们不准说话？你如果不规定的话，他一定会说这是在干嘛啊，这是在干嘛啊，这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我们这样做好危险哦，他们都在上面呢，他们向我们射箭，我们通通都完了，所以不准他们讲这些质疑的话，讲没有信心的话。好，老百姓乖乖的不讲话，绕一圈，这是第一天。到了第二天还是一样，安安静静的，只有吹角的声音，祭司吹角的声音，然后老百姓跟着约柜，这样子再安静的绕一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是这样。你知道这是代表着什么吗？只有祭司吹角的声音，这个吹角，角声相送，喊声相送，这个吹角就是夸胜。老百姓只要在这个夸胜的情绪底下，把这个耶利哥城绕一圈，就是把它封起来，得胜，这是我们的了。我们这一战是得胜之战，因为战争不是属于我们，战争是属于神的。每一次的战争应该是不属于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战力，靠着我们的什么东西啊去得胜，不是，每一次的战争都是属神的，所以要 be still， 要知道他是神，战争是属于他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的。所以这个六天的过程就是在建立老百姓正确对上帝的认识，在建立起老百姓对上帝的信心。经过了六天这样子的顺服，可以了，水到渠成了。到了第七天，他们要绕七次，到了第七次以后，他们就要大声的呼喊，老百姓要大声的呼喊，就是四十七篇所告诉我们的大声呼喊。结果你看，那个得胜的信心已经累积充足了，那个耶利哥城就真的倒塌了，而且那个倒塌的方向啊，考古学家这样子挖出来，那是真的往外倒，是往外还是往内？
往外，
往外倒。
一般攻击是往里面撞那个城，把那个城
往里头推。
对，但是他那个确实是往外倒，所以是
往外倒，
是神让那个城倒下来的。
对，对，所以最重要的征战是属于神的，胜败是属于神的。我们站在神这一边，神就会把那个得胜赐下来。可是老百姓需要先受训练。而这个领袖约书亚需要先认识主，从主那里领受神这一次战争的策略。好，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啊，为什么那些来攻击的仇敌这样子的上胆呢？我们请看，请先写下来好了，雅歌啊，就是写歌就好了，歌六章四节九到十节还有十三节，然后再写一个好了，创世纪的创32章2节，我再讲一遍，歌6章4节9到10节还有13节，都是在第六章里面，还有一个创世纪32章第2节啊。所以请大家翻到诗篇的后面，博诗真传歌，雅歌是诗歌智慧书的最后一卷。今天上帝千辛万苦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完成这个救赎的鸿恩，然后又差遣圣灵住到我们的里面，要变化我们这个人啊，要转化我们这个人，他为了就是希望得到他的心腹啊，能够跟他的儿子匹配，这就是上帝所要的，这就是主耶稣的目的，这也是圣灵的使命。所以在雅歌就是讲到这个成品，这个心腹啊。好，我们先看 第六章的第四节。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他想要得到的这个心腹当然很美丽啊，这个德撒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个王上，列王记上15章33节，王上，列王记上15章33节，他是北边以色列的，曾经做过京城的啊，后来他们改到撒玛利亚去。你想想看，一个首都的京城，一个首都之城是多么的华丽美丽啊，百善之区啊。好，还有呢，耶路撒冷是南方的大君王的城嘛啊，耶路撒冷不只是荣华美丽富贵，还有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主耶稣渴望要得到的佳偶，他是得胜者，他是在灵里面胜过撒旦权势的。一定要有这个得胜者的生命，一定要有这个得胜者的实质，一定要有这个得胜者的能力，才是这个心腹的条件之一啊。好，我们再请看第九节第十节啊。我想我们还是先读第九节哈。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哦，我们看第八节，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相信他这里预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基督徒。但是呢，这一位是鸽子专一，这一位呢是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所以心腹的行列当然不止一个了，就是一群得胜者，一群得胜者是别的普通的基督徒所赶不上的，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母亲就是圣灵啊，圣灵今天就是像母亲一样在装扮我们，把我们装扮成主耶稣的形象，是生养他所保爱的啊。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这个圣灵会越来越觉得欣慰啊。众女子见了也称他是有福的，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啊。好了，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向外也可以翻成向前啊。他出现的时候啊，哦呀，就好像那个早晨的黎明的光啊射出来了，把他的旁边的黑暗照亮了，而且他美丽像月亮，皎洁像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他是谁呀？啊，好，所以这个是描写心腹的情况。那然后我们读第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就是这个心腹的名字啊。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什么要观看苏拉密女？就是苏拉密啊，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节的英文 ，Come back, O Shulamite, come back, that we may gaze on you. 我们可以 gaze on you. 这个观看不是说，哎呀，今天有烟火秀啊，哎呀，我们就去看呢、啊，不是这种观看。 这个观看是 gaze， 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你。十三节，然后十下面那一句 ，Why would you gaze on the Shulamite as on the dance of Mahane？ 马哈涅是有典故的，所以我请大家刚才写《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二节，当雅各出门的时候，他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因为他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长子要杀他，所以他赶快逃跑逃亡，逃向他的祖父那个老家啊，逃向那个巴旦亚兰，逃回去，那是一段很长的路。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他是带着十二个儿子啊，
十一个，
那个小弟弟便雅悯还没有生，是生在回来的路上。他这样子带着大队的牲畜，还有这么多的孩子们啊，要回家了，要回来了。然后啊，他就看到两队天军哦，两队天军在他的前面哦，两营的天军。所以他就给他起那个地方的起名叫马哈念，所以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营的天军，两营的军队。这就是神让他在灵里头看见神与他同在，神要保护他，一路的保护他。天使有很多的种类啊，比方说像加百列，他是传达信息的，有的人说他是文天使。文章的文，所以他会跟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圣者啊，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五天使啊，就是征战的天使，比方说叫做 Michael 米迦勒啊，米迦勒就是打仗的天使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天使，有他们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圣经里面就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的啊。好，所以那个雅各他在带着他的那么多的牲畜，还有太太们啊，四个太太生出十二个孩子啊，他要去面对那个时候当初就是要追杀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的时候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关系生死存亡，因为他哥哥那时候就发誓，他说我爸爸居丧的日子我就要杀我的弟弟啊，所以雅各才会这样子逃亡，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还是要面对这一笔旧账啊。但是主让他看到神派的五天使们，很多有那个两营所以这个天使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存在的。可是他后来还是信不来，因为他的仆人打听到消息说以扫带着400个人迎向他来，他就怕了。400个人，那我们这边都是妇孺啊，怎么打呢？怎么对抗这400人的军队呢？所以他就还是用他的一贯的聪明啊，想办法要想办法把那个妾的孩子们放在第一队啊，第二队，然后呢把那个大太太她比较不喜欢的孩子们放在第三队，然后呢这个她最喜欢的拉杰跟约生的约瑟放在最后一队啊。她就在想，她如果真的来杀的话，杀第一队就好了，且后面的人还可以这样跑，那然后第二队也被中箭的话，那么至少还有第三队啊等等，他还是用他的方法， 所以到他即使看到了有天君在保护他，但是他还是放不掉他的这个头脑，这个精明的头脑。所以那天晚上天使就来跟他摔跤，竟然摔不过他耶。你想想看，这个人的天然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啊。到了快天亮的时候，他说你让我去吧，我要走了，我们就结束吧。不行，他紧紧地抓着那个天使，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回去。啊，好吧，从今以后你就不要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夺的意思，从此以后你要叫以色列吧，把你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从此以后你不需要再去借着抓啊夺啊抢啊啊来得到你的所要的，你以后就是神的王子。然后呢在他的大腿窝那边摸了一把就走了。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性格，他就瘸了，他走路就是这样一瘸一瘸的。这个大腿是人很有力量的地方，他这个最有力量最能干的能力被天使摸了一把就瘸了。所以从那以后你就发现雅各的所有的反应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好，这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啊。所以你们为什么看注视啊，盯着这个苏拉米啊，苏拉米他为什么叫苏拉米啊？因为所罗门王代表基督啊，代表弥赛亚，他是 Solomon。 那么 Solomon 是阳性的名字，那变成阴性的呢就是 Solomi 啊，就是苏拉米。 OK， 你们为什么这样子一直盯着这个苏拉米啊？好像就在看马哈念的跳舞的呢，那是一个胜利的舞蹈，胜利的舞蹈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跳舞来赞美神，大卫他是欢乐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啊，在那边跳舞啊，约柜回来了，我终于可以这样子跟神常常的在一起了啊。那么他是跳舞，是欢乐的舞蹈，是敬拜神的舞蹈。但是这个基督的心腹啊，他要常常的跳胜利的舞蹈啊，不能够这样子垂头丧气的，一点点困难就被打倒了，那这个还不行啊，还是没有跳出这个马哈念的舞蹈。